欢迎来到卢宇宙的电影居酒屋，我们是卢和 Jocelyn， 会在这里为你端上关于电影的美味评论，每一集都是一场关于电影的盛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卢宇宙的电影居酒屋。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样子的电影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分别在2021年以及2024年上映的电影，就是《沙丘》。那因为我们两部都看过，再加上它的世界观是连贯的，所以我们决定把两部连在一起聊。2021年上映的《沙丘》呢，是改编自法兰克·赫伯特1965年的同名小说《沙丘》。那这本《沙丘》的小说呢，它原本是译为《沙丘魔堡》，它是科幻小说的鼻祖，也有非常复杂跟庞大的世界观。我有看过第一本，但是坦白说，因为它的年代真的是偏久远，所以它的中文翻译并没有到非常的通顺。再加上它的世界观非常的庞大，就是从主角 Paul 一直延续到他的孙子的时代。其实整个故事是非常复杂的，我只有看完第一本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今天刚冲完首映去看完《沙丘》第二部的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再把这套小说捡回来看，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沙丘魔堡》中文的小说，好像是2007年出的，所以也是离就是英文版之后蛮久的哎。
因为我觉得科幻小说都不太好翻啦，就是它会有一些自己特殊的专用名词，还有它一些世界观的东西，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翻译出来的。
然后他们中文译者好像有换过一批，然后是2021年出版的那一套。就是他们整个封面整个有换掉，所以可能看新版的也许会好一点。只是我们刚才有去成品嘛，然后就看到那个厚度，
那个厚度可以砸死人欸。我第一次看完《沙丘》第一集的时候非常的惊艳，然后所以我有去看超立方的小说解析。那我记得他是有说，这个故事是有延伸到保罗的孙子还有曾孙那一辈，所以就是如果是有想看小说的朋友也是可以去试试看，只是可能看起来会比较艰辛一点。
不过我看完两部之后，我也有想说要去看原著小说，因为我觉得电影应该有省略掉很多情节，然后有一些东西可能有改。
关于这部电影呢，我们先不爆雷，因为我们上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应该还是《沙丘》第二集还在院线上的时间。那我们先来聊聊我对这两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的特效真的做得非常的厉害，他们的沙漠部分应该是采实景拍摄，因为我想没有实景拍摄，用特效的话应该是会更烧钱。这两部真的是少数让我走出电影院之后觉得自己钱付少了的电影，因为特效实在是太惊人了，再加上它的音效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很有那种浩瀚的那种史诗感。我觉得它的配乐做得非常的厉害，导演是非常擅长用镜头说故事的，他认为电影台词太多了反而会影响电影的视觉张力，所以呢他认为就是纯粹的视觉和音效才是电影艺术真正的力量。我认为沙丘很完美的达到了这一点，它的画面真的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包括打戏还有一切的世界观所涵盖的东西都可以感觉出来他们非常用心的在去做。
刚才讲到实景拍摄嘛，那网络上是说它的电影取材地方很多，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然后约旦，然后阿布达比，所以真的那些岩壁啊还有那个沙漠的拍摄，导演都尽量采用实景拍摄，不用绿幕，所以他的整个场景是非常的美的。 Jocelyn 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才去刚看完沙丘二，然后他就跟我说这部电影让他发现了沙漠之美，很难想象一个这么怕热的人竟然跟我说发现了那个沙漠之美。
对，但是我还是宁可就是远观不可亵玩，我还是宁可就是在电影大荧幕上看就好。那其实《沙丘》一开始的第一集，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实验性质的啦，就是实验这个 IP 以及这个系列能不能受到观众的欢迎。那很显然它是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嘛，它以 1.65 亿美元的成本获得了 4.03 亿美元的收入。 第一次在看《沙丘》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做任何功课的。我那时候就是纯粹听说，哎，电影口碑不错，就跟朋友一起去看了。我非常惊艳于导演的说故事功力，因为我在完全没有看过小说以及预告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理解世界观以及他想要传达的东西。那这里也不得不夸一句，天差真的是太帅了，非常开心能用大荧幕看他的脸，赏心悦目，心情很好。然后一路看他从《沙丘》第一集到第二集的转变，也可以感觉出来，他从一个可能还是依附着爸爸的公子哥一路成长到一个就是可以保护妈妈以及未出世的妹妹的男人。第二部真的有感觉到他成长为了一个男人。电影有非常多特写他脸部跟眼神的镜头，就是非常的坚定，然后又很帅。那前阵子我才刚看完他演的另外一部电影《旺卡》，那就觉得这两部他形象差的还蛮多的。旺卡就是比较可爱可爱的，然后算是比较古灵精怪的形象。那在 Dune 的第二部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坚毅，然后很利落的感觉，所以也让人对他的演技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关于岩茶他在两部电影里面的心态转变，我们等一下等到爆雷剧情之后再来讨论哈，因为会提到一些情节，不太希望说就是有人还没有看过电影，然后就被我们无预警的爆雷这样
没
子。
错。
我自己其实是被 Jocelyn 推坑去看《沙丘》的，因为那时候《沙丘》有释出说是2月28号上映，然后 Jocelyn 就问我说有没有看过，然后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是
漫
那
威。
个漫威的，然后我就说，我不太看漫威的电影，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它不是漫威的电影，就是我对于沙丘的印象，就只有它的那个二的海报，上面很像一个吉娃娃的头，我就只记得那个东西，其他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我是到前几天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沙丘它是一个科幻电影，不是英雄电影，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去看看，所以我就去 Netflix 上面补了一，那看完之后，我觉得也是蛮惊艳的，虽然我不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的，所以对于它的特效还有音效的感受没有这么的深刻。可是我觉得它的剧情不会让人觉得嚼不下去，不会让人看到觉得很痛苦。当然也是男主角嘛，就是甜茶，他很帅，然后里面的整个特效的场景，我觉得也蛮精彩的。然后我看第一集的时候，其实还蛮紧张的。我反而觉得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比第二集还要紧张，又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提到那个暴雷剧情的时候，可能可以聊一下这个部分。这部电影里面有非常多我们很熟悉的演员有在里面演出哦，就像是第二部的女主角 Zendaya，她有演过新版的蜘蛛人的女主角嘛，然后有在《The Greatest Showman》就是《大娱乐家》里面演出那位非
空中
常
飞
美
人
丽的唱《Rewrite the Star》的那位女演员。
啊，还有《高校十八禁》，但是我没有看过啦，《高校十
我也
八
没
禁》也
看
是
过。
他蛮出名的作品，他算是新一代年轻的女演员，算是资源不错。然后我觉得她的演技也算是撑得起来的一个演员。她最出名的应该是她每次红毯的造型都非常令人惊艳。这次 Dune Part Two 的红毯也是造型都非常贴合沙漠的样子，但是又非常独特。然后他这次也有借出一件 Vintage 的机器人样子的礼服来走红毯。反正我觉得他的时尚品味非常好。然后他又长了一张很高级的脸。然后他跟 Tom Holland 很可爱，我很克。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Rebecca Ferguson，还有 Josh Brolin，这两个分别饰演的是保罗的妈妈跟Atreides 家族的武器大师也是保罗的导师。这部呢，一直到就是首映典礼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非常有名的演过《后翼
后羿
弃
骑
兵
兵。
》对《后翼弃兵》的 Anya Taylor-Joy 也参与了这部电影。那其实他的角色就跟上一部的 Zendaya 有点像，算是出现并点到为止。就是上一部我其实是有点冲着 Zendaya 去
哦，
看的，
想起
对。
来了。
第一部的时候，Zendaya 只出现一下下，然后这一部那个 Anya 也只出现了一下下。就是如果是特别喜欢这个演员才想去看这部电影的话，那就是可以下次再说，可以看到别的作品。看完之后，最大的第一个感想是，就是宗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力量。那我这边我想提一下另外一部德国电影，那 它叫做《Der Welle》，就是浪潮。中文原本译名是《浪潮》，现在好像叫什么《恶魔教室》，我觉得听起来很中二。Anyway，《Der Welle》呢，它就是一部在讲一个老师，然后如何在5天之内就创造出了一个近似于
纳粹、
对纳粹的
法西斯
组
主义。
织，对法西斯主义的组织这样子。我看完之后就联想到这部电影，因为就是所谓的群众的力量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觉得群众的力量也算是在这部电影，尤其是第二部，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好，那刚才有讲到那个 Rebecca Ferguson，就是演《沙丘二》里面 Paul Atreides 的妈妈嘛，两部她都戏份蛮多的。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人就是很眼熟。然后后来才想到，原来她是那个演《大娱乐家》的那个女歌手，她那边其实演得非常好，就即使是对嘴，但是可以感受到她的表情，还有她那个情绪，在那个当下表现得非常的棒。但那首《Never Enough》我听到真的是整个身体起鸡皮疙瘩。他在队伍里面其实形象也非常的美丽啦，虽然最后面因为变成圣母，所以他脸上都画满了蚊子。
他跟 Zendaya 这样应该算是第二次合作，因为他们在大娱乐家也有，虽然没有直接对手戏，但也是一起拍过电影。还有另外一对是第二次结婚，但我现在这边不剧透他是谁。好，Anyway，我想聊一下 Timothée Chalamet。我在德国住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邻居长得非常像他，但他后来剃平头了就不像了。我觉得他算是近期人气很高的男演员诶，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的演技实在是也蛮不错的。像我第一次知道他，应该是在《Call Me by Your Name》哦，那部真的很好看。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对，再来就是汪卡，还有那个他们，他在他们里面跟瑟夏罗南的对手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这对 couple，虽然是意难平。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有火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好朋友。再来就是我一直很想看，但一直还没有看的《骨肉的总和》，在大荧幕上看他的脸就是很爽，太帅了，所以很开心。
里面有非常多关于他特写的镜头，他的那个表情的变化其实还蛮丰富的，不是一个整个扑克脸，或是让你觉得好像是偶像去演电影的感觉。这部应该算是我第二次看他的电影，我以前都会一直以为说，就是这么帅的演员，通常很难说演技会让人特别惊艳，这样就觉得如果有到平均以上，我就觉得可以接受，但。今天去看完之后，我觉得他演的真的蛮好的，而且有把反差感演出来，就跟第一部的形象非常的不一样。
他有一双会说故事的眼睛，他跟 Zendaya 我觉得都是。我想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用 IMAX 的大荧幕去看，真的比较爽。真的，我们今天
对。
体验过之后，我觉得我回不去了。IMAX 太棒了，就是尤其又看这种打斗戏非常到位、特效做得很棒的电影，IMAX 大荧幕真的大家值得花那个钱去看。
对啊，看你是看什么样子的电影啊？像是上次我们看那个什么《Poor Things》，我就觉得应该没差。
那个越荧幕越大，我越不舒服。
那个可能也没有 IMAX 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就是只有这种音效啊、特效非常重要的这种电影，就是以这个为主要卖点的电影来说，我觉得 IMAX 可以考虑。像是如果是去看那个《Top Gun》，我觉得也是一定要
啊
IMAX。我觉得好后悔哦，早知道就看 IMAX 了。
我觉得《Top Gun 2》真的是非常成功的续集，因为通常隔这么久才拍续集的电影，我都会觉得他是想骗我钱，或者是真的没招了，然后所以来拍个续集会问一下。就像《阿凡达二：水之道》，我在这边严重的谴责大家，不要只想着出续集来赚钱，好不好？真的，《阿凡达二：水之道》真的很难看。詹姆斯·卡麦隆他还想拍三。第二部就这么一直 family 是怎样？他是想去拍《亡命关头》是不是？
他如果在一出来后的可能3到5年之内就上映，我觉得可能评价不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已经到了2023年这种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炒冷饭的感觉。
我不管，反正它就是一部烂片。好，我想提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一部的爸爸真的好帅。 Atreides 的男爵 Oscar Isaac，他是南美人，他是
哦，
瓜
南
地
美
马
人。
拉人。我看过他的《月光骑士》，他在漫威的出道作，他是一部影集，非常的好看。我知道卢不喜欢漫威，但是这一部其实目前还没有接轨漫威的世界观，然后算是一部比较独立的影集。那他的演技真的非常好，因为《月光骑士》他是演一个就是有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者，他真的演得很好。我觉得一个人演双重人格真的超难的，因为你的眼神跟表情都要有所变化。但是你就是你啊，就是你不可能真的变成双重人格的人。但他的演技真的很好，再加上他也很帅，看着就很开心，就是赏心悦目。我觉得他跟甜茶其实有一点父子感，对，
嗯，
就是
有。
他们眉眼之间有点像。我今天用大荧幕看 Rebecca 跟 Timothy 的时候，也觉得他们俩看起来有点像母子，就是眉眼之间。会觉得有点像，
我觉得他们这个家族感觉真的好像是有点血
对
缘
啊，
关
对
系，因
啊，
为
对
整个长
啊，
得蛮像的。
我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我自己的猜测还是怎样，但是我一直觉得 Timothy 的声线比较偏细一点，但是他在《沙丘二》有一些吼叫的戏份，卢后来跟我说他觉得应该是有后置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吼叫还蛮有力量感。
对啊，但也不太确定啦，因为如果是在讲说他在人群群众之间的那种激情的呐喊，搞不好没有做太多后置。但是如果是用电影里面有一种能力嘛，就 The Voice 嘛，就
嗯，
是用命
魅影。
令别人那个魅影，那个应该就是后置。
好，Anyway，在开始爆雷之前，你还有想补充什么吗？
就你一定要去看电影，
对，一定
或
要去
是
看电
你
影。
如果不想去电影院看。那你可以等到它几个月之后上架 Netflix 还是什么的，然后你看完之后再回来听也是可以啊。
我觉得这一部不在电影院看很可惜耶，
对啦，
非常
因
可
为
惜耶。
但是这部上架的时候，哦，那应该还很蛮久的，因为这部我们上架的时候，应该还有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去
我觉得这部会拖
看。
很久，因为前阵子好莱坞罢工，所以近期其实是没有什么商业大片的。我觉得《沙丘二》应该会挺蛮久，
而且我们今天去看满场，
满场真的，是早场还
早
满
上
场？
哎，
对
是
啊，
早上的呢，满场，热度应该是蛮
蛮
高
够
的。而
的，
且
对。
我还蛮好奇说，如果4D 的会长怎样？
会喷，就是座椅会动，然后会喷风啊、喷水什么的。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过。可是那个影院设备有点旧，所以就是还喷风的时候，旁边就是听到那个电风扇嘎啦嘎啦嘎啦的声音，就让我有点出戏。
太搞笑了。
那在爆雷之前，我想要再讲一下出自第一部的恐惧末导文。我非常喜欢这段文字，我念给大家听。我先念英文，再念中文。I must not fear. Fear is the mind killer. Fear is the little death that bring total obliteration. I will face my fear. I will permit it to pass over me and through me. And when it has gone past, I will turn the inner side to see its path. Where the fear has gone, there will be nothing. Only I will remain. 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思维能力，是潜伏的死神，会彻底毁灭一个人。我要容忍它，让它掠过我的心头，穿过我的身心。当这一切过去之后，我将睁开心灵深处的眼睛，审视它的轨迹。恐惧如风，风过无痕，唯有我仍然屹立。我超喜欢这段话的，
Jessica，她每次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在那边默念嘛。
对，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鼓励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感到恐惧的人。我不知道在之前在哪里看过一个研究，说人生中80%的恐惧其实都是无用的烦恼，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件事情。这段导文算是给了我一些力量，就是让我知道说恐惧是会过去的，然后我会在恐惧过去之后仍然屹立。
不过你刚才讲的那段好长哦，他在电影院里面是不是有被卡掉一些啊？因为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长？
没有啊，他第一部有完整的讲，但第二部没有完整的讲。他第一部、第
哦，
二部
第一
只
部
有，
我想起来了，第一部很多很长，没错。
对，他第二部只有讲 "I must not fear, fear is the mind killer, fear is the little death that brings total obliteration" 这一段而已。然后他就发生某件事情，然后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了。
OK。 好，那应该差不多了，给大家一个防雷线吧，不然的
防雷，大家
话，
真的一定要去看，而且要买 IMAX 的票好吗？大家，求求你们！
对，但是那个699那个可以不用考虑啊，因为那个海报我觉得有点坑。
我那天给卢看了一个爆米花桶，就是它的桶是做成那个沙虫的嘴巴样子。它699含那个爆米花桶，我会想要买，因为那爆米花桶看起来很可爱，就是你伸到沙虫的嘴巴里面，然后拿爆米花，不觉得很棒吗？很有纪
对，
念
但是
价
我觉
值。
得如果有那个东西，一定不止699。
好吧。好，那我们就开始爆雷吧。
好，那我们刚才一直有反复提到甜茶，它第一部跟第二部的很大的反差，我觉得就在于说，第一部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爸爸说，他其实并不想要当继承者嘛，因为他是公爵儿子，那理当未来有一天会要去继承那个爵位。那 Paul 的爸爸就告诉他说，他也曾经跟他的祖父说，他并不想要继承这个爵位，所以在第一部的电影的一开始就已经有告诉我们说，这其实算是一个被情势所迫所制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并不是说 Paul 他本来就有很大的野心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说他在一个大局里面，在一个环境里面，他为了要保护自己跟保护自己身边的人，或者说要保护自己的家族，所以他才继承了这么大的权力，然后他才在心理上面出现了这么多的变化，到了第二部才真正成为一个大家所敬仰、所崇拜的英雄，这样。
这一部真的让我想到，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预言，他们说的所谓的救世主，到底是人们相信，然后所以塑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是保罗真的就是那个救世主？就像 Channing 他在大家开始认可保罗是救世主那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就是用这个预言奴役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力量很可怕。当你相信这个东西，你就会相信宗教给你的任何想法。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力量，因为当你盲目的接受一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对方给你的资讯是否是正确的，或是值得相信的。第一部其实就有提到说，保罗算是有一点预言能力的，他会做一些预知梦。他其实可以预知到，说自己如果从北部到南部的话，真正接受自己成为救世主的命运，他会造成非常多的伤亡，因为势必会有人不认可他这位救世主，那势必就会有战争，那有战争的话，一定就会造成非常多的死亡。但是福瑞曼人不愿意抛下他离去，所以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前往南方，并且喝下了沙虫所产出的生命之水，然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先知。我觉得他就像大拼图里面的一块，他看到了整块拼图的图案，可是他没有办法阻止自己成为哪一块拼图，他就是注定只能被放在那个位置。看小说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明显他的无力感，他其实并不想要，但是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时势到底是好或是坏，或者是这个造英雄到底要牺牲多少人的生命，跟要用多少鲜血换来的代价，真的是想想让人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简单带过一下，说这整个世界的世界观好了。
好。
那我不讲小说里面的，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原著，就
嗯。
大概讲一下电影里面的一些简单的设定。那我记得第一部的一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就是在一个全部布满着沙丘的一个星球上面。那这个沙丘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叫做
香料。
spices。就是香料，那这个香料除了是说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认知的，可能就是煮饭或是其他一些药物上面的功用，但是在这个《沙丘》这部小说原著小说里面的世界观是，这个香料还是他们宇宙的这些飞船，他们要在星球之间飞行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控制这个资源的话，就可以赚非常非常多的钱，甚至可以获得很大很大的权力，这样子。
这个香料为什么重要呢？除了刚鲁有提到说这是星际旅行唯一依赖的资源以外，它还有使人延年益寿、拓展心灵能力跟开发未知潜能的能力。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金算师，金算师就是因为有香料，所以才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算出非常多种的未来。就算是第一部里面。有出现精算师，基本上每一个 Great Houses 家族都会有所谓的精算师，算是智囊的意思这样子。当然，大家都希望自己拥有越多精算师越好嘛。所以，除了星际旅行依靠这个香料以外，还有拓展心智能力也依靠这个香料，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在这个世界观里面。
所以说，布满着沙丘的这个星球，原本都是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叫做哈肯能嘛。原本是
对。
由这个在电影里面是反派这个家族给控制的，但是在第一部的一开始，宇宙帝国皇帝突然就宣布说要由 Atreides 家族来控制这个星球，所以主角 Po 所属的这个 Atreides 的这个皇族呢，反过来就是要接手这个星球的控制权，因为他们的封地就被改到这个沙丘的这个星球上面。那所以第一部的故事主要是在于说，原本男主角是一个贵族，但是他因为陷入了一个很庞大的阴谋里面，所以他的其他的家人，除了他的妈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导师，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其他全部人都被杀死了。所以第一部的主要剧情就是在这边这样。他其实电影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宇宙帝国的皇帝，他其实是一个心眼很小的人，借由哈肯能家族的力量去除掉 Atreides 的这个家族。所以其实男主角的爸爸为什么会死掉，还有他整个家族的覆灭，都是跟这个皇帝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样子。
然后我想提一下，这个皇帝的选角其实让我有点小失望诶，因为皇帝其实在第一集是没有露面的，然后他第二集才第一次出场，然后我觉得他身上没有那种让我觉得很有威严的上位者气质，不知道是选角的问题还是怎样。Anyway，反正这是一个小小的题外话。那我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会说甜茶跟某人第二次结婚，就是扮演皇帝的女儿的 Florence Pugh。他是第二次跟 Timothy 结婚的，第一次的话是在他们《The Little Woman》里面，他是扮演 Joe 的妹妹 Amy，然后 Timothy 莎拉梅后来跟他结婚这样子。这个公主就是皇帝的女儿，其实在第二部里面没有太多的戏份，她更多时候像是一个旁白或者是一个记录者、旁观者的身份这样子。为什么 Paul 明明就 Chani 这个爱人，却选择跟这个 Princess 联姻呢？其实我一开始不太懂为什么，但是后来出了电影院之后，跟卢讨论之后，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Princess 其实她背后代表也是另外一个家族的权力。那 Chani 没办法嘛，因为她就只是 Freedman，她没有任何的贵族头衔或者是家族势力这样子，那 Paul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呢，他势必得掌握更大的权力。那对他来讲，最快的方式就是政治联姻，所以他才会选择跟公主结婚，而不是跟他的爱人 Chani 这样子。但是如今天有查到，就是 Chani 是有帮他生下两个孩子的，对不对？
那个是后面的故事啊，
对，
对，
就
原
是很
著小
后面
说
的
里面。
故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后要准备宣布他跟公主联姻之前，他就跟 Chani 说：“I want you to know, I will love you as long as I breathe。”但是随后他就宣布他要跟公主联姻的消息，非常的难过。但是据这个我们已经喝下生命之水，目前是先知的 Paul 说，Chani 到最后是会谅解他的行为，然后也会原谅他的。那 Chani 其实除了保罗的爱人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第一集的生态学家，第一集的那个 Dr. Lynn Keenness 博士的女儿。但是这个设定其实没有在电影里面特别提到，我想应该是篇幅不太够，因为今天看这个2小时46分钟，我就一直在旁观危机。然后看完电影之后直接冲出去，他的世界架构真的太过庞大，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提到。
所以你是说，Trini 是第一集有一个黑人演的那个女性的那个生态学家吗？
对，她是
的
他
女
女
儿
儿，她是他女儿，对。
吗？哦，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有讲到说生命之水嘛，它就是一个杀虫所制造的毒药，它是蓝色的那个毒药这样子。我们刚才漏讲的一个是说男主角 Paul 他的妈妈 Jessica，她是属于一个电影里面叫做姐妹会，就是
贝
Bene
尼。
Gesserit 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就是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女性，然后是女巫，全部都是由特殊力量的一群女性所组织的。那他们存在的目的主要是想要培养出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人类，然后希望说解放这个人类全体的，
命运。
为了说就是人类的未来，为了整体人类的发展，所以他们就在后面操纵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他们就会派一些女性到家族里面去做间谍，或是他们就派一些女巫，然后去跟家族的皇族，就是去保下他们的血脉。那他们就是想要把自己的力量扩张到各个家族里面，这样他们才可以在背后操纵一些事情。男主角的妈妈，Paul 的妈妈就是这个 Bene Gesserit 里面的一个成员。那他后来就是喝下那个生命之水之后，他才看到了属于他们这个 Bene Gesserit 这些人的那些迹，就是这从现在到过去这些很多很多的迹，他都会看到，所以他才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非常大的秘密。那所以他才跟我们的甜茶说：“你也要去喝下那个生命之水。”他就是设了一个套，然后一直说服他的儿子：“你要去喝下这个生命之水。”因为其实这个生命之水是有毒的嘛，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说，人喝下去之后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活下来？因为这个姐妹会里面的成员，他们是有能力是可以去自我去解毒，在那个身体里面自己消灭那个毒素的。但是男性来说是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特殊的训练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存活的。所以我不确定说 Jessica 有没有真的教他儿子这个解毒方法啊，因为电影里面没有特别提到。Zendaya 他就非常的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所以那一段其实还蛮揪心的啊。虽然说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紧张，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不会死掉。
他死了，电影就演不下去啊。
对啊，还后面还那么多剧情没有演，怎么可能会死？对。
我觉得 Zendaya 这个角色可怜的，就是他不希望他的爱人被迫成为英雄，他也不相信这个预言，可是他被迫成为这个预言当中的一环。为什么 Zendaya 是可以拯救甜茶这个角色的人？就是因为他有一个 secret name，然后他在他们的那个语言里面的意思是沙漠之春，然后据他们所说，这个预言里面就是在讲说。沙漠之春的泪水将会拯救先知，这样子。那所以他其实算是有点被半强迫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就算他不相信这个预言，他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爱人在他面前死掉。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还蛮可怜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神秘的姐妹会。那个姐妹会，其实在第一部的时候有对 Paul 进行测试。她们姐妹会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出一个完美的人类救世主嘛。那她们的这个姐妹会呢，神奇的是，她们是可以控制自己小孩的性别的。那姐妹会原本只是就是 Paul 的妈妈应该要生下女儿，但因为公爵想要儿子，所以她就生下了儿子保罗。所以算是打乱了他们的育种计划，这样子。小说的一开始，其实那个圣母就有出现，然后就来测试 Paul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救世主，就是弥赛亚式的一个超人。Quisatzhadera，
伊桑哈达也说，
不是，那个是 Freeman 那边的讲法。那个姐妹会这边的讲法是奎萨兹哈德拉赫。Jessica 其实私底下是有在训练她有一些姐妹会的心灵控制能力，包括像是魅音，一些姐妹会才会有的特殊技能这样子。第一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就是 Jason Momoa 饰演的亚崔迪家族的剑术大师，他为了保护。
男主角
对，为了
还
保
有，
护男主角就死去了。这样，那我是非常高兴可以看到保罗的导师，也就是 Gurney，就是 Smile Gurney，I am smiling 的那个 Gurney，目前是有活下来这样子。那感觉应该也会是成为 Paul 的副手。那其实第一集还有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但他死掉了，就是张震，台湾演员张震所饰演的游音医生。
医生，
对。 这个医生呢，其实也是蛮可怜的，因为他其实也是一枚棋子，就是他的老婆被 Harkonnen 那边所控制，所以他才会就是当 Harkonnen 那边的间谍这样。
刚才有讲到说那个哈肯人家族，我一开始还很好奇说，诶，为什么他们的形象怎么跟很多的科幻小说里面的反派都很像，像魔戒，或是像哈利波特，然后甚至是普罗米修斯，就里面都有这种，就是肤色非常的白，然后没有头发，长得很恐怖的这种人哦。但后来去查了一下原著哦，其实他们本来不是长这样子，那个男爵演那个哈肯人。大半故事的那个男爵长得非常肥胖的那一个人，其实他原本也不是长这样，他原本有红色的头发，然后长得非常的帅，然后体格非常好。后来是因为他跟我们的这个姐妹会的那个首领有点过节哦，最后就是被暗中的下毒了，所以他后来的那个身材才会变得非常的臃肿，然后非常的可怕，因为那位姐妹会的圣母想要去报复他，这样，
我
嗯。
觉得他的形象超级无敌像那个《声音少女》的大宝宝，我一直觉得他很像就是刚出狱的大宝宝。
哦，
然后我想提一下，就是那个
嗯，
饰演 Harkonnen 男爵的侄子的 Austin Butler，他在电影中的名字是 Fade Rotha，他的头型好好
嗯，
看哦，他是小时候妈妈有给他趴睡的头型，诶，就是他的光头头型非常的完美，我看那个弧度看得很高兴。
好，然后这部电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杀虫。就是我们刚才在爆雷前的时候，Jocelyn 有提到说有那个杀虫造型的
爆米
爆
花
米
桶。
花。杀虫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生物，它生活在我们这个沙丘星的地底，最长据说有到400公尺以上。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它第一集跟第二集都有出现。我们有讲到说，这个沙丘星上面最重要的资源就是香料嘛。那人类在采集香料的时候，都要启动一个非常巨大的机器，但是因为这个机器就会发出很规律的震动的声音，那这种规律的震动声音其实是在大自然里面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沙虫在地底就会感应到这样子的声音，那所以它就会冒出从地底跑到地面来，从远处这样子很
转
快速
过
的
来。
爬行过来，这样子。他就会想要把在地面上面入侵他的领地的这些，不管是机器还是人类还是其他东西，就一口气的把
吞
它
掉。
吞掉，这样子。其实他也不是为了要去吃这些东西，他只是觉得有东西入侵他的领地，他非常的不爽，所以他才会冒出地里面。所以在第一集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Paul 他在看一个投影，在他们家族第一次来接管这个沙丘星的时候，他就有看到投影在教他们说。生活在沙丘星的这个 Fremen 这些人，他在走路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很像在跳舞的舞步在往前进。他们为了要消除那个节奏韵律感，然后不被沙虫发现他们在他们的地盘上面走动，这样。
我还蛮佩服那个 Fremen 人在沙漠的生存之道。后其实他的第二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个被 Fremen 所认可的人嘛。那其实他中间就有一些测试，包括说他要穿越那个沙海，他要了解他们的设备以及他们是如何取水等等的。但是这些过程可能碍于电影篇幅太长，所以都没有实际的拍出来。因为我其实还蛮想看到那些沙漠里面的可爱小生物，还有那些妖精，
嗯，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时间已经拖太长了，就没有拍出来。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对，而且沙虫，我原本以为它会长得很可怕，但其实后来想想还蛮长得还蛮可爱的。它没有眼睛哎，它就是一个很长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很圆圆、很巨大的嘴巴，然后中间有很多牙齿这样。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眼睛，但是他的听觉跟触觉应该是还蛮灵敏的。
而且真的很大只哎。
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那时候看就觉得很疑惑，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准备要从北部到南部的时候，然
嗯，
后有一个 Fremen 的女生被留下来了，她为什么被留下来啊？是那个 Chani 的好朋友，就常跟他闲聊的那
对，
个女生，为什么她被留下来了啊？
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哎，这边其实不太确定是电影改编，然后为了去显示那个菲德罗萨祖男爵的残忍还是什么之类的用意。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有讲到说，哎，一个
他是
间
间
谍留
谍。
下来，不太确定间谍是说他。冒充了哈肯人 族人，然后潜入到他们军队里面，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没有在电影里面其他地方找到支
说，
持我这个说法的线索。
假设他是男爵那边，就是 Harkonnen 家族，然后潜入到 Fremen 人里面的间谍的话，那他又怎么会杀他？他应该会留下他，因为他那时候跟他讲的话是：你一把刀就杀光了我九个手下，然后开始拿那个巨大火炮开始在那啪这样喷。可是这样就不合理啊！如果他是他们家的间谍，那为什么他要杀他？可是如果他是 Fremen 到 Harkonnen 家
他可
族的
能，
间谍，他被留下来也很奇怪。就是我意思说，他从头到尾都在 Fremen 的那个阵营里面，他要怎么去当间谍？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讲，我都想不
不知
通。
道，就是会不会是说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他可能潜入了就是敌方的基地，然后可能换了他们衣服，然后在里面大开杀戒啊什么之类，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突然就冒出了那个场景，也有可能是为了要去显示那个菲德罗萨准男爵的谈。你不觉得菲德罗萨准男爵的戏份很少吗？就后面就突然对决，然后就死了。
他就突然挂点，
我本来
很
以为他
突
是
然。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
我原
后来
本以为
发
他是
现，
大反派，
对
我原
啊，
本。
因为我们的姐妹会其实也有想说要把他培养成下一任接任的人选啊，还特别派人去跟他孕育出下一代，然后也去测试他，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他是可以被控制的，但是后来就突然出来要跟男主角决斗，然后就死了。这代表说，未来如果有出续集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人。
而且我更不理解为什么当 Paul 提出要跟皇帝对决的时候，菲德拉萨男爵要自己跑出来，关他什么事啊？
照理来说，他的叔叔或者他的伯伯已经死了啊，所以他应该就是继任他们家族的男爵的人选啊。就是那个
对
时候，他
啊，
们他的那个肥胖的男爵已经就是比较看重他
大
了
宝
嘛。
宝死掉了，大宝
对。
宝死了。
也是有可能是他就觉得当下可能没有人站出来吧。那依照那个情势来看，我们的 Paul 男主角就已经非常有可能会挑战到这个宇宙帝国的皇帝的位置了。那也许他可能觉得他就是拼死一搏了吧。如果说男主角最后真的登上了皇帝之位，那他应该也是死路一条的感觉。
还是他纯粹就是想打架而已。
他可能觉得非常的狂妄，觉得对自己非常有自信，觉得他一定可以打败天茶，所以他就出来
哦，
对，这也是有
哼，
可能。
没有主角光环的人搞什么东西？
对于他的性格的描写，在电影里面好像没有描写得很完整，他就只有显示一个在那个罗马竞技场里面杀死了三个 Atreides 家的残兵，就是显示他非常的能打，然后非常的勇敢，然后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就这样。
哦，好，我终于可以讲安妮亚在这一部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她扮演的是 Paul 的妹妹。那当然，因为 Paul 的妹妹目前还在她妈妈的肚子里面，她是以幻觉的样子出现在 Paul 的梦境里面。我记得小说那时候有提到，就是 Jessica 在怀这个她妹妹的时候，因为喝下了那个生命之水，所以。他妹是比他更厉害的、更为全能的先知。然后目前虽然尚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但是已经可以跟他妈妈对话了，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小婴孩。我没有想到是由恩雅来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她长得跟 Paul 没有很像。但是能看到演技这么好的演员加入这一个卡司，我还是非常。的开心，那我也很期待他在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通常以沙丘的这个规律来看，就是通常你上一步出现一下下，你下一步的戏份就会比较重要，就像 Zendaya 一样。所以我非常期待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也很期待安妮亚跟 Timothée 的对手戏。
而且安雅在《沙丘二》里面好像就只有出现几次的背影，然后跟一个侧脸，然后那个侧脸还一瞬间而已。
对。然后，而且我还想讲一下，就是漫威的星际义工队那个 Guardians of the Galaxy，我不知道是太深入我心还是怎样，因为 Robin 你知道吗？就是Harkonnen 的另外一个
哦。
家族成员，对，他的演员生涯中另外一个很著名的角色就是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的那个毁灭者 Drax，然后因为他们的造型很像，就都是光头。看着他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 Drax，然后因为 Drax 是一个很搞笑的角色，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很想笑，就觉得有点违和这样。因为他在这一部电影饰演的这个 Robin 是一个非常残暴，然后很嗜血的一个男的嘛，所以就是 有点串戏，因为造型实在是太像了。
然后这个 Robin，我刚才有去查，是也是那个男爵的侄子的，就是他是跟我们的主男爵是兄弟，他们在原著小说里面是兄弟，然后他原本是内定的继承人，在电影里面就是因为说他一直没有办法阻止沙丘星的 Fremen 人的破坏，男爵后来就是他内心就把另外一个他的兄弟定为他的继任者，只是那这个
OK，
电影里面后来好像也是死掉了。
他死了，因为 Gurney 为了报仇，第一集嘛，那个 Paul 他爸爸，还有就是他的弟兄们会死掉，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Robin。然后在这一集，就是我们的 Gurney 终于可以报仇，终于就是可以血债血还这样子，所以他有把这个 Robin 给杀掉。
而且他在这一部里面是有点被弱化，第一集感觉他还蛮能打的啊，但第二集怎么感觉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的抵御后他们的入侵。
我觉得他第二集的表现就是太，怎么讲？他太执着于想要把 Fremen 杀掉，就是他没有专注在就是采香料，然后以香料控制为主的目的上。他反而就是一直想要追杀 Fremen 人，然后好死不死 Fremen 就是很会在沙漠中生存，所以他就一直折兵损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啦，就是。他的目的没有达到，然后所以也才会让费德罗萨有机会上位，这样，但费德罗萨也死掉了。
对啊，只是说在第二部里面也有跟他们的男爵提到说，就是要不要先休息一下，那不要再继续追击，因为哦，在我们沙丘星越往南走的话，就环境越来越险恶，其实很不适合人类的居住。所以，如果说他们要派士兵去杀掉那些 Fremen 人的话，其实也是会折损非常大。但是，那个男爵就是非常执着，想要控制整个星球，所以他才会一直希望他去找出那些 Fremen 人，然后把整个星球控制住。但反而他越去这样子做，然后因为我们的 Paul 非常的聪明哦，然后还可以以少击多，然后靠着这些地形的优势，引来这些杀虫，把采集香料的这些车子，还有这些士兵，还有来前去追捕他们这些哈肯人族人，全部都击破。这样，本来第一集我觉得哈肯人家族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大的啊，但也是有可能说，因为在第一集里面他们是有找了一个间谍啊，就那个德
尤
玛，
因医
就是他
生。
就对那个医生。他就潜入了 Atreides 家族，然后把他们的这个防护罩的系统直接关闭了，所以他们是整个在一个没有办法防御的状况下被人入侵，而且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做宣战，然后再加上皇帝的帮助，所以他们就兵不血刃，直接把 Atreides 家族整个覆灭。
我也觉得，就是第一集感觉铺垫的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残暴而且强大的家族，然后第二集感觉有点突然弱掉，就是三个主要的很可能的家族成员都死掉，洗澡大宝宝，然后头型很好，男跟 Robin 全部都死光了。
对，电影就是为了要去省略一些剧情，所以就是只好就把这个反派就是先把它抹除掉，然后未来才可以导到说，可能之后拍《沙丘三》的时候可以去演圣战，然后还会演到其他的家族这样。
但我觉得，就是导演有点低估《沙丘》这个 IP 的受众的电影时长承受能力，因为我觉得我会愿意看到3个小时半。好，3个小时半真的是我膀胱的极限了。3个小时半，我觉得我愿意。我觉得我很希望导演可以再多给这个故事一个更完整的架构，要不然有些剧情会有一点不飒飒啦。然后。再者，就是我想要提，就第二部看到 Gurney 还活着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保罗来说，亦父亦师亦友的角色能够存活下来，我相信对 Paul 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看到帅哥开心，我就开心，所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原本真的以为 Atreides 就是只剩下他妈妈跟 Paul 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回去看原著小说，可能还可以看到更多 Paul Atreides 他的心路的历程的转变啊。因为我记得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他们这个家族整个被击破的时候，对于他的那些悲伤的情绪，其实好像也只有很短的描写。然后很快他就坚强起来，然后要想要去融入 Fremen 家族嘛。那他融入到 Fremen 家族的时候，遇到第一个挑战者 他原本还有慈悲之心，想要饶他一命，但后来发现说他们的文化是要把对方战斗致死，才有办法赢下那场战斗，所以他就杀掉了那个跟他提起挑战的那个人。哦，他说 James，
对，James。
那他就很快的就融入了这个族群。然后虽然说 Freeman 人很多人其实都觉得他是一个外星人，然后没有办法接纳他，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坚强。内心就是都没有被击倒，虽然说他一直被噩梦侵袭，然后很多次其实他也是有去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扛下这个责任，是不是真的要往南去。一开始对于他妈妈去散布他是一个救世主的这个故事感到非常的抗拒哦，他只是想要当一个 Freeman 的战士，一个帮助 Freeman 抵抗外族入侵的一位普通的战士，这样他并没有想要去神化自己。
但他最后还是被推上了这个道路。这个 James，我觉得到第二部其实有点变成像是一个他的幻象，就是他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都会问说 "What should I do, James？" 我觉得他变得有点像是一个感觉像他的指引，因为其实第一部我记得他看到的幻象是原本他以为 James 会跟他变成挚友，但是后来反而是。他们必须就是杀掉其中一个人，那最后结果当然就是 Paul 是胜出的那个嘛。所以由此可见，就是他的预言其实有时候也不是100%准确。如要不要跟就是你之前看过的其他科幻片做一个比较？因为我觉得它算是相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标杆。那你要不要就其他电影来做个比较？
嗯，我觉得它跟《阿凡达》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啦，因为都是外星星球和世界，然后也是主角他跟着这个星球的原住的族群，然后去抵抗外族的入侵，然后这个外族呢都想要去掠夺他们这个星球上的资源嘛，因为像《阿凡达》他们是想要去掠夺这个星球上面的矿产，那在《沙丘》里面是要去掠夺这个星球上面的香料。然后也是有主角群跟这个原住民都利用这个星球上原生种的生物，然后去帮助他们抵抗外族入侵的这个桥段，然后也都有一些关于预言的描述啊。然后男主角是一个预言者，是一个先知的这种概念存在。那为什么后来我就觉得《阿凡达》的故事越来越让我有点看不下去的原因是在于说。就是它的第二部的剧情跟第一部感觉好像连接性没有那么高，感觉就是为了要拍第二部，然后而去把这个反派又血活了一次，然后这个反派感觉就只是跟这个阿凡达的男主角有仇，然后还要去杀这个男主角，那其实也没有其他有关于什么阴谋啊，或是权力的这个争斗的这些描述。那沙丘在第一部跟第二部。我觉得它衔接的非常好啊，因为它第一部切在一个我们知道说剧情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解释，然后我们还会期待很多的断点上面。那第二部也去解释了第一部里面没有解释出的一些东西，也对于几个家族之间的争斗算还不错啦。以电影的标准来说，一些伏笔，我觉得最后揭示的也会让人觉得惊艳。这两部剧情的安排上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差距啊。
我觉得这两部剧情上的差异，蛮大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沙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观以及小说在支撑。那《阿凡达》很明显就是原创的电影，再加上就是《阿凡达一》，说真的，放到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无聊的好莱坞公式电影。它其实除了特效以外，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惊艳的剧情。当时《阿凡达》会这么红，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做出这样的特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放在电影科技已经非常发达的现在，做出这样的特效已经不是什么值得觉得哦好棒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会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它的剧情如何去架构。相对来说，以沙漠为背景的电影的确好像也是稍微比较少见一点点啦。我现在是想不出第二个，沙漠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起水域。大家更加觉得神秘的地方，然后也比较少电影去琢磨在就是这个场景。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必须实景拍摄，会比较有真实感，那可能预算上的部分会获得蛮多的阻碍。因为像第一部，他们虽然是有点试水温的感觉，但是也是花了1.65亿美元。那第二部也是把预算拉到了1.9。 1亿美元。虽然我是觉得应该是会回本，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电影要回本的话，基本上要超过成本的1倍，就等于说它至少要有3.8亿美元才算是回本这样。那第一部可以算是大赚特赚。第二部票房怎么样？我觉得应该也是会很不错，毕竟第一部累积了很好的口碑，大部分的影评人在看完第二部也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它在烂番茄上目前是有97%的新鲜度，算是非常高了。然后在 IMDB 上获得平均得分是8.7，基本上都是好评啦。那我相信2026年第三部上映的时候，应该也会获得很不错的成绩。虽然说这两部中间相隔了3年，但是喜欢这个 IP 的观众显然还是非常期待第二部的上映。刚卢有提到嘛，因为今天虽然是首映的早上，但是影厅整个是满的这样。那我相信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应该也会取得很不错的成绩。再加上本身甜茶跟 Zendaya 就是蛮有热度的演员，他们的粉丝群也算是蛮多的。然后新加入的这个 Florence Pugh 也算是近期有非常多新作品的演员，包括我看过他的The Little Woman。然后她同时饰演那个黑寡妇的妹妹叶莲娜·贝洛娃，然后还有她有在奥本海默出演琼·史塔特洛克，就是奥本海默的情妇这样子，她也算是近期资源比较好的其中一个年轻演员之一。那我觉得她的演技也算是撑得起来啦，表现也都还蛮不错的。这部算是集了近几年资源比较好的年轻演员为大成。我个人会觉得《沙丘宇宙》应该是可以完整的按照导演的原计划拍到5部，因为前两部都替这个电影打下了非常不错的口碑以及成绩。那我相信电影公司方面应该也会非常愿意继续去投资这样子。那就期待2026的续集，那我一定也会冲首映去看。虽然说能够明白为什么要间隔这么多年，是因为他们需要实景拍摄以及特效方面的制作，但还是希望他们快一点上映，可不可以至少早一年？可不可以2025？
我反而觉得他要拍5部，我觉得有点担心未来的发展，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小说其实就是横跨了很多代嘛。那我觉得他如果5部都要很成功，可能某部分上还是要靠甜茶他的这个热度在，就是票房才会那么好。那我不知道说他后面会不会做什么样的改编，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演到小说的最后，也是有可能。我们就等着看嘛。
如果他真的拍到保罗的升职，那一定也不是甜茶演的，那就是纯靠大家对于沙丘这个世界观跟这个 IP 的
对
爱
啊，
去看了。可是我觉得我会愿意耶，我觉得这个导演是还蛮认真在讲故事跟做画面的导演。我觉得这部的画面跟光影做得真的非常的漂亮，我真的很喜欢。他前面还有做那个《银翼杀手2049》，但我是没有看啊。
蛮有名的。
哦，还有那个异星入境。
我觉得他如果要找新的人来演他的下一代，或是他的下下一代的话，选角上面可能还是要看说他选谁来演，然后不知道甜茶会演到第几部。
《银翼杀手2049》跟《异星入境》都有获得蛮多的奥斯卡以及英国电影学院的提名，《沙丘》更是获得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响、最佳影片剪辑、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以及有提名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服装设计以及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我觉得沙丘还有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喜欢的，就是他们的妆容跟服装的部分。妆容的部分，因为沙漠的人不太可能浓妆艳抹嘛，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非常裸的裸妆，可以看出皮肤质感的那种。我很喜欢这样的妆容，我觉得更能看出这个角色的真实度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是真的活生生的在那个宇宙存在的人。那服装的部分，我也觉得非常喜欢，就是那个 Fredman 的那个衣服，可以感觉出来是那种有一点科技感，但是又不会太过。其他飘飘的衣服，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是风吹起来的时候非常好看。我觉得这部的美术也做得很不错，反正就是美感部分做得很棒啦。导演是有一定的品味。
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地方，就是他们在第一部，我觉得第一部最好看的一个 场景是 Paul 他跟他的爸爸坐着飞机，然后去看说怎么采集香料，然后中间遇到了杀虫的那一段，我觉得那段超精彩的。然后第二部他们在学着怎么骑那个杀虫，然后还有那个杀虫从地底这样冒出来，然后他们最后驾着这个杀虫去攻打那个帕克能部落的时候，我觉得那边都让人看的觉得画面非常的丰富，然后让人觉得看得很爽，这样，
很震
所以
撼。
就这就是我们去看 IMAX，然后去看这些科幻片，我觉得最喜欢的地方。然后还有 Zendaya 跟甜茶一起拿那个火箭筒，然后去打那个直升机那边，我真的觉得看得很爽。我是一个没有很喜欢看特效片那种动作武打片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这边的场景做得非常好，非常精彩，就跟那个 Top Gun 的那个后面的那一大段，我就会觉得看得让人血脉喷张。
对，我也觉得，因为有些电影的武打戏，你会觉得它有点过于冗长，然后你就会分心。我也是不太喜欢看武打戏的人，但我觉得这部武打戏都还蛮精彩，至少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是没有怎么分心，就是整部我都觉得它没有浪费这个电影的一分一秒。然后我还想提一下，就是这个导演真的是对于沙丘宇宙非常的热爱，因为他也是列明的编剧之一，就是两部他都是编剧之一，所以可以感觉出来，他对这部电影应该是下足了用心再去做的这样子。那也非常期待他在《沙丘三》的表现，《沙丘三》感觉主角应该还会是甜茶，但如果《沙丘四》《沙丘五》不是的话，我还是会愿意进去看，因为他已经在我心中就是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地位，算是我觉得我可以排到我心中的科幻片前3名。导演真的有蛮好的功夫，虽然他前面的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沙丘》让我对他印象深刻，他真的做得很不错。
听说好像有想要拍前传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后来怎么了。就是那个前传是有要讲那个姐妹会的故事，然后还有他们在背后的一些阴谋，有想要拍，可是后来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得成。然后我觉得这部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们这些各大家族里面的争斗，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解谜哦，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因为我还蛮想知道说他们这些家族到底过往有什么故事，或是未来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纠葛，或是有什么样子的仇恨，或是合作的情节？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地方。这就比《阿凡达》好非常多，因为《阿凡达》我就觉得感觉就是只有 Good Man and Bad Man，就是没有任何的明争暗斗的那种情节，就是只是一个大战，然后就没了。
你如果想看明争暗斗，本人在这边推荐你去看《后宫甄嬛传》，非常
哦，我知
推，
道那个东西。过年都会直播，
很好
我不
看。
间断24小时一直播。
然后我其实对于家族之间的争斗我是还好，但是我是非常好奇导演要怎么收掉这个世界线，因为这个世界观实在是太庞大了，就是原著真的牵涉到很多。无微不至，就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很好奇他要怎么精简到5部电影的时间内，就是大概我们一部电影算3个小时好了，15个小时之内讲得完的故事，我非常好奇他会怎么收尾。所以第一个，我非常希望他不要烂尾；第二个，因为好奇心，所以我还是一定会去把它看完，就算后面主角不是甜茶，但我还是希望他找个帅哥，就至少让我在看电影时候赏心悦目一点。无论如何啦，我是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以大荧幕看这个《沙丘》，因为我觉得真的这种片就是要在大荧幕上看才爽。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当年拉我去看电影的朋友，才能让我发现了这么棒的这个《沙丘宇宙》。
我也很感谢 Justin 把我拉进了这个坑，不然我觉得可能永远都不会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一直都以为它是漫威的，
真的很瞎，请问到底哪一点让你觉得它是漫威？
就没什么在关注啊。然后，而且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特别想去看什么新电影的人，就是如果这个 IP 我不熟，我就不会想去看。就我觉得他的电影以制作来说非常的成功，因为就是想要让我再回去看他的原著了。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把这个《沙丘》原著推向一个可能史上最高的高度了吧？我没有办法想象，它居然是1960年代的出来的东西。
对啊，所以大家才会说它是科幻小说的鼻祖。所以各位交一个对的电影朋友是多么的重要，他会推荐你好看的音乐剧还有电影。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podcast，因为我们就是你推荐电影的好朋友。
赶快去 Jocelyn 的 IG 电影账号，就是底下留言或是私讯给他之类的。
欢迎推荐我去看电影，我会就
对，
是不会照单全收，但我有时间就会去看。
好，那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沙丘的结局，希望他最后不要烂尾。
什
然
么
后，
希
因为
望？
第，
我们应该一定会看到他的结局吧？我们这么快就会
我不知
死
道啊，
吗？
因
不
为
会吧？
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拍完了啊。因为你看哦，他说目前说预计2026年、2027会上沙，那我们也不知道说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
请
现
神
在。
保佑我看到《名侦探柯南》跟《沙丘》的结局，我很需要这两个酷东西。
哎，要想一下，我觉得也蛮可怕的。就是我啦，先不要说你啦，就等到他结局出不来，我会不会已经40岁
其
了？
实哥，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也只差1岁半，就是你40岁的时候，我大概39岁，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好吧，没关系，我就期待我35岁之前可以看到结局哈，
我期待我35岁之前
入
可以
围
看到
过。
柯南的结局。
那你要问青山刚昌老师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公布最后的大魔王是
他
谁
假赛啦，他一天到晚这边修刊。我发现我们
啊？
这一集编了《阿凡达》好多次哦，《阿凡达》根本就客串演出。
没有，我觉得我很想要叫那个阿凡达把我当初去看的电影的时间还有钱给退回来，我觉得真的很痛苦。
哎，我那个《阿凡达》还在英国看的。那我那时候在英国玩，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去英国的电影院看《阿凡达》，然后发现英国电影院很高级，就是他们还会送食物到你的座位上。然后这一次跟那个卢去金展微秀看了那个可怜东西，还有在那个大圆柏微秀看了那个沙丘二，发现现在微秀有这个服务了，就是送食物到你位置上。如果大家最近有要去看电影的话，可以考虑微秀，因为我觉得这个服务还不错。不
对，
用
你
自
就
己
不
出
用
去买
提
东
早那
西，
么多，然后在那边排那个食物排很久，
没
这样子。
错。
就是我觉得它的位置其实还蛮舒服的啦。然后
嗯，
现在大部分的人看电影也都还算蛮有素质的啦，因为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去看电影啊，有人在那边一直聊天，不然就是在那边一直走来走去，就是要走出去上厕所，还在那边讲话很大。这几年我就觉得好蛮多的。
这部其实中间，公主在碎碎念她的日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出去上厕所。但是我觉得她的电影荧幕角度跟座位应该是有设计过，所以就算有人从底下走过去上厕所，不会被
看
挡
不
到。
到，
对，我
对
觉得
对
非
对
常
对，
的棒，就是微秀在这一点我必须大力称赞，因为我本人是非常讨厌有人去上厕所然后挡到荧幕，就算挡到一点点，我也会觉得很烦。但是他们应该是有设计过，所以完全没有被挡到，这点我必须大力的夸赞微秀，做得好，微秀。
即使是我们是坐蛮边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那个荧幕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好像很斜视啊，还是什么。
座位跟电影幕都弄得还蛮不错的啊，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大圆柏板桥大圆柏的微秀 IMAX 厅，整体观影体验很不错。然后出来马上就是厕所，因为我出来就立刻冲入厕所，那个真的太久了，真的是要人命。
啊，讲到这个很久以前有《阿凡达》哦，
又
我觉得
气
而且《
了，又
阿凡
气了。
达二》搭《阿凡达二》，我就觉得只有那个什么图坤哦，就很像金鱼那个还蛮可爱的，其他东西我觉得烦。
哎。他就是没钱赚了嘛，才推《阿凡达二》啊！现在不都
烂
这样
透了。
吗？迪士尼跟皮克斯也是这样，脑筋急转弯要出二，然后什么一堆无微博都要
阿
出
凡
二。
达二等了15年，就给我这个烂东西，然后
哎、欸，
那个里面的那个角色还做出一堆很匪夷所思的东西。我
快！
明明那个时候看那个什么《星球崛起》的时候，我就觉得看得很开心啊。虽然说它后面有一些地方我也没有到很满，但是至少《星球崛起三》我是去电影院看，但我觉得看的我觉得体验蛮好的啊。那《阿凡达》怎么会烂成这个样子？那就希望说未来可以早一点看到它的续集，然后它也可以有一个很精彩的结尾。
一样的，希望听到这边的听众都有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